今天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第四章，这两段经文呢、就包括四章后面的他们一心一意的祷告啊、赞美啊、凡物公用啊。第二章和第四章这些内容其实有点类似啊。这个内容是五旬节过后，第二章是当天彼得讲道，三千人归主。第四章呢是大概又过了这个美门口的瘫痪的这个人得到医治，然后彼得又一篇讲道。总之两次呢加起来是八千人，然后他们在一起生活。这些内容呢记得有点零零碎碎的，你看又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交，然后祷告薄饼赞美神啊，一心一意啊，凡物供应 啊有一些的共同点。第四章的话就一些逼迫出来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我给他起了一个挺响亮的名字，天国八千子弟兵。我们看这两段的内容之前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那不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十节，彼得讲道完了之后，众人觉得扎心，就问了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然后彼得就跟他们讲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因为这个应许呢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在一切远方的人。讲完了这些，通常我们注意力啊，基本就到这差不多了啊，悔改了吗？打鱼一样，一网下去。三千条鱼上岸了。但没想到四十节很有意思，彼得用许多的话做见证。那许多的话没记下来，我搞不清楚彼得又说了些什么，圣灵感动很多话要讲。但是圣经给我们记下来他最后的一句话，或者说前面连讲到带这个众人的反应，然后他有一个回应，但是很有意思，他劝勉他们啊，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接下来就是门徒添了三千啊，然后他们就一起过日子了。那我们看这个四十节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越琢磨呢啊，我也觉得这个话意味深长。他这里说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里提醒了一个事情，是救自己，不是脱离罪恶啊。脱离罪恶前面已经救罪得赦已经讲完了，救罪得赦脱离罪恶之后，他后面又来了一个救自己。救自己干什么呢？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从彼得口里面说出这句话来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走到这个内容的话，他之前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我知道彼得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常常这个说一些话看似冒冒失失，但实际上也非常的真性情。但是呢有时候主耶稣说的啊，在这个登山变相之前啊，有一段话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这不是你说的，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说的啊。有时候也说出一些很神奇的话来，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马上登山变相，然后我们在这里搭山做棚。彼得的话都是很有意思的啊，也是忽左忽右的感觉啊。然后耶稣要上十字架，哎呀你不能去，这是万不临到你。然后耶稣要说不行啊，你去啊。那彼得说哎呀我也与你同死吧啊。彼得非常有意思，你搞不清楚他是左派还是右派。然后到了耶稣被抓的时候，那还得了是吧，功高莫过救驾。因为之前你看雅各约翰在那争啊，耶稣你要是坐在宝座上呢，我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彼得一看这不行啊，我就先抢个头名状，先要立功一下。然后耶稣被抓了，这时候等耶稣动手没有必要，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彼得一刀挥出去，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就掉下来了，刀法纯属。彼得这个很勇猛啊，他让我们看到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嘛，时候到了，黑暗掌权了。然后呢彼得莫名其妙，估计是莫名其妙，就继续跟着他吧啊，跟着耶稣。跟着耶稣发现耶稣不但被抓了，还被人鞭打了。这个越看越看不懂了，什么意思呢？主啊你这个是要搞个里应外合是吧？然后就是被人抓住，然后进去鸡叫三更啊，然后你在里面突然来一个神迹，我们在外面攻进去，然后罗马政府就推翻了啊，从此大事已成。这彼得还有点盼头啊。结果这个小使女接连不断的有仆人过来问他这个人你认识吗？彼得一看不好，这个耶稣还没成事啊，这个时候认耶稣不大好啊，我不认得这个人，一连三次不认主。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彼得来讲的话，他的基督论啊，他的价值观，刚刚耶稣带领这帮青年团去三年，建立起来对耶稣那个认识，是彼得几乎要到崩溃的边缘了啊。可以说已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回事？这耶稣这么厉害，大有能力，现在竟然让犹大领着人抓起来了。不但抓起来了，而且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士可杀不可辱，你看都打你脸了，都吐唾沫了，还不动手，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这耶稣，所以彼得心里面一直很纠结。后来一看，哎呀， 耶稣转过头来看了他一下，鸡叫三遍啊，深情的望了他一眼啊，这个时候他有点明白过来啊，痛哭啊，然后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不争气啊？跟着耶稣三年了，最起码还有点师徒之情啊，怎么就不认他了呢？哎呀，非常后悔，出去痛悔，也不知道彼得那一次是真正的、完全的、彻底的悔改复兴了呢，还是啊一时的软弱稍微的缓解一下，不太清楚啊。那彼得这生命的过程啊，一步一步的啊，蒙上帝的带领，虽然有时候跌跌撞撞，但是他一直是跟着的，上帝也一直在啊恩典在他的身上。后来耶稣复活了，然后向他们显现在岸边啊，彼得领着十一个弟兄们打鱼去嘛，一看不行了，一看这个耶稣没有赢过比拉多啊，没有赢过比拉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各操旧业吧，打鱼去吧。整夜劳力也没打着一条鱼，耶稣哎在岸上一叫他，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跳到海里，可能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然后到岸上啊，耶稣给他们烤鱼吃，给他们搞烧烤啊，然后就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耶稣三次问，彼得又回答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啊，然后耶稣就说你啊，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升天之前，他们虽然跟这个复活的耶稣40天之久，但是他们的心思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们还是在问一件事，就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一直对耶稣到底来要帮他们做成什么非常有兴趣啊。哎，耶稣那赶不走罗马。哦，你这个上十字架之前没有哦，可能是你这个需要经过一个复活，把你这个功力练成之后，你看都复活了嘛，死都不能把你拘禁。那现在你是不是可以帮着我们把这个罗马、把这个希律赶走？我们地上的以色列国那是天选之国呀，你是不是就要帮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呢？你看你都复活了，飞檐走壁，穿墙破洞，根本就来无影去无踪。这个时候推翻希律罗马，那轻而易举。要进攻刺杀一个罗马巡抚的话，手到擒来的。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但是耶稣突然来了一句话，你们等候父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然后就是他们在那里等，忽然像约珥书所说的圣灵降临，这个时候彼得真的明白过来了。圣灵降临，彼得也引用约珥书来证明这件事情，就说圣灵降临了，他们本来是要打算耶稣活着的时候带领他们复兴以色列国，不好办，结果复活之后又不好办，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之后啊，这个彼得真的就是完全的被圣灵把他的心意完全的转回啊，讲了前面那一篇惊世骇俗的讲道，然后众人觉得扎心，彼得最后总结，不但你们的罪要得赦啊，奉耶稣之名受洗，好像被圣灵收庄稼一样收在仓里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你们，就是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可能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大家也没有太留意，或者当时的人啊就光顾着听前面，哎，彼得讲这么好，讲到这么好，最后这句话可能也没太在意啊，然后大家就开始过日子，过日子，3000人5000人，这个时候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你说诶，这个彼得你现在啊手下有人了，3000+5000+8000+8000子弟兵，你要是收藏节嘛，你要搞个秋收集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就算是票选的话，你这8000票的话选个耶路撒冷市长也可以的。但是让我们看到剧情没有那么进行下去，一看8000人，我脑子里面马上就转到哪里呢，就是诶，罗马帝国差不多的时期呢是这个中国的秦汉，先是秦后是汉，差不多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同时代的这个东方的王朝，那个时候也有8000子弟兵啊，项羽嘛，8000子弟兵破釜沉舟啊，背水一战就一直打到咸阳啊，真的是霸王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后来败了，败给了一个吊儿郎当的，一看一个糟老头子刘邦啊，结果非常不幸拔剑自刎。这个事情过去了上千年之后，还有人写他呢，就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又过了1000年，到我们现在我们中学课本里面啊，我们小孩子还是在背这个。中国人的观点很有意思，一直是脱离不了这种武力或者是能力啊，人的能力啊，人数凑在一起、啊、总是人多力量大啊，团结就是力量。像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活着死了要当老大啊， 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就喜欢看该隐该大大，宁路宁大大，川普川大大，我们中国人的关注度非常高。我国内网民的话，看那个新浪网什么，他们转播大选啊，这些都是几十亿的关注度，非常有意思。前天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小弟兄还在聊这个事儿，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一个很灵异的事情。他们那个教会去赶鬼，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去赶鬼，然后那个人突然来了一句话，说你以为你是特朗普啊，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让美国全国悔改吗？哎，他们的教会的人都很莫名其妙，然后有的人真的不知道谁是特朗普，大家就问谁是特朗普，然后大家就可以解释。从此之后，这三天前的事情啊，这个弟兄在连云港，然后他们的教会从此就开始为川普祷告，然后说明这件事情是已经惊动了灵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的关注度啊，关注度。圣经在这里，彼得讲完了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讲完之后三千人悔改，然后过几天五千人悔改，他们大体的过日的方式都差不多，有几个特点啊，有几个特点跟我们地上的过日的方式真的不一样。天国子民嘛，地上的话就要开始磨刀磨枪，发现子弟兵要干了，但是彼得他们没有，你们干什么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啊，这不容易的，像我们恒心背诵使徒信经就不错了，但是人家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说初代的教会真的是过着一种跟地上的国家国民不一样的日子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四章那里说他们是一心一意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这不容易。你像我们这边教会的话，是南方和北方，就是浙江的弟兄姊妹和当地的弟兄姊妹。你就别说美国，你像跟那边各省的哈弟兄姊妹在一起呢，同心合意。因为我们这边温州弟兄姊妹和其他的地市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会有一些啊，你是温州嫡系的啊，你不是温州的，但是你是浙江其他地方的，然后我们是当地的。那有时候真的是教会有些决定或者一些过日子啊，做事工啊，都是能够稍微感觉出有一点点的一些的差别在里面。所以基督徒一起过日子，你像当时这些人天下万国一起过来的，然后同心合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真的是不容易，圣灵做工，然后他们这样去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相交。那这个彼此相交也很有意思，就是后面讲了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波比，波比我个人感觉是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波比的时候嘛，统领一个饼，统领一个杯，当饼破碎的时候每个人拿掉那块饼我们都是感觉我们这是主的身体上的一部分，我就是那一小块块碎渣子，我们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是彼此彼此，我们都是主的身体，彼此为肢体，彼此相交然后我们平时也可以你送我一串香蕉，我送你两串香蕉彼此相交一下也是很美的事情啊。不过在网络上是有一点局限啊，只能是发你一个表情，你发一个表情给我，稍微一点局限。你像我要拍拍徐悦的肩膀也做不到，想摸一下蒙哥到底有多胖也办不到。彼此相交在网上稍微一点局限，但是也感谢主啊，这个幕后的时期有这样奇妙的事情，网上的团契也非常美好。然后他们还干什么呢？他们还在一起祷告。祷告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不用多讲啊，祷告是呼吸，然后每天我们教会现在是大概一个多月了啊，就是晨祷，晨祷是五点半，哎呀最近我就三四点钟不敢睡了呀，一睡好几天就睡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早一点起来也好，反正自己时间也比较自由，中午下午眯瞪一小会也可以。现在我们教会借着晨祷来把这个心意一起来聚拢一下，彼此在晨祷上把一些事项一起来借着祷告交给上帝，是一个很美的事情。还有一个事情是他们这里干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凡物公用，这是第二章和第四章都提到的一件事情，凡物公用。当然我们讲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的这些的过日子的方式，不见得是我们要按照字面就这样去效法，你像我们卖了房子跑到蒙哥家里去住也不大可能。但是在我们山东之前啊，曾经真的出现过耶稣家庭啊，49年之前那个时候耶稣家庭进电影，他们的教会真的是就这样干，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就十几口大锅，有几百号人上千号人，大家一起来吃饭，一起来种庄稼，当时也真的是他们按字面去效法使徒行传，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过后来给拆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们这么搞的话，我们要搞共产主义还有人信吗？是吗？你们都比我们先进的多啊，比我们先搞起来的话，你们不能这么搞，所以你们跟尼托生他们都打成一派的啊，因为他们当时也是有一些的国外拆船的来往，所以说给你们 打成这种帝国主义啊，加上这样的色彩，就很容易被定罪了。所以说我们山东曾经实验过啊，实验过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状态，结果后来不好使。凡物公用，我个人认为呢，凡物公用在当时啊，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人没有分心，就是可以不将事物缠身，专心在那里去祷告啊，使当时在耶路撒冷周围的人可以看到这群人怎么过日子，好为下一步的传福音做一个预备啊。当然了，他们你说从天下万国过来之后几天的日子，他们身上带的用光了啊，所以要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呢，真的就必须要凡物公用。你不可能让他们回家再回来，但这样做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让我们再看。那这八千子弟兵，天国的八千子弟兵就在这里过日子。后来到了第六章，他因为一些饭食的问题亏待了一些说希腊话的一些寡妇啊，后来他们就设立了七个执事啊，其中一个叫斯提法，后来殉道了。那他们就这样一直在耶路撒冷这样过日子。当然圣经也讲啊，他们天天这样呢得众民的喜爱，主也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是很好。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其中有一个经文很有意思，就是众人都惧怕。不知道为什么众人都惧怕，是不是这么多人聚起来天天在一起吃，天天在那里祷告，这是要干什么呢？是要搞事情啊。所以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这个人心里就害怕，就要搞群众运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天国的八千子弟兵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是在这里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生活也很美好，过着这样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生活，无忧无虑的，根本就不需要传福音，主把福音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还真的不错啊，真的很不错。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类似我们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主把天下万国的华人聚在美国，或者把中国各省的这个像蒙哥说的香柏木一批一批的运过去留学生啊，更感谢主的是，竟然有这种查经班，过了不多久啊，竟然又有信主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就这个是非常小概率有小概率的事情。你想在国内然后考到大学又留学，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啊，真的是天之骄子。然后在美国竟然还能够长期拿到绿卡啊，在美国住啊，然后更奇妙的是又信了主，不但是天之骄子，而且是天选之子，而且更加小概率的事情，竟然还有人认识了蒙哥啊，概率更小啊。然后我们大家就在一起过日子啊，在美国过了大概40年。有点像耶路撒冷，他们在这里开开心心的，大概过了多久呢？大概过了从耶稣钉十字架的话33岁到提多太子70年啊，差不多也将近40年的时间，他们就在这耶路撒冷过得非常开心。他们是从天下万国来的，他们在那里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彼此相交，他们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天天赞美神，凡物公用，他们在那里非常好啊。可是70年之后，他们被一个逼迫啊，就赶散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去了。在这中间呢，也不是没有机会的，也不是没有机会的。我们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也不断的，你看彼得周流四方，然后那个逼迫的扫罗悔改，然后撒玛利亚，然后有传给埃塞俄比亚太监，然后保罗从安提阿跟巴拿巴四处的开始布道，也有的啊，也有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一批人都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大概有过去了20-30年的时间了。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老雅各还在那里说嘛，说你看兄台，我们这里这个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啊，那真的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那真的是这么一群人，你说干什么干不了呢？用几句话形容他们的话，就是撒冷霸王老彼得啊，大权在握老雅各。要是想推倒赶走希律与罗马的话，拉起大旗自己过那是没问题的啊。如果那时候要选耶路撒冷市长或者希律王要普选的话，那就得彼得者得天下是吧？所以说他们在那里一直就这样的过日子啊，过日子20-30年。但是上帝也同时让许多人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安提阿保罗他们一直去这么逼迫教会的这样一个人，他们也有另外的一条路线，开始了一个传福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去传福音给各地。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两条很有意思的线索，一批人是从耶路撒冷那里八千子弟兵开始之后，有一批人就在那里住下了，在这里正好搭一座棚子，一座给彼得，一座给雅各，然后一座我们一个大棚子，我们就一起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挺好。但是同时另外一条线就是保罗那条线，就是不断的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